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人心与因果；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27日至7月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6月28号，德国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文化节，由不同国籍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一直是最亮眼也最受欢迎的团队之一。当法轮功学员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这是十年来每年都参加的法轮大法的队伍，他们用西方的乐器奏出中国的音乐，非常有风格，为法兰克福地区的文化做出贡献，让这里的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同时，主持人也提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一组华人游客很受震动，近距离观看法轮功队伍，有两个一直不停地拍照，有两个人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还有一位说，真没有想到，表示要回去了解。在法兰克福文化节，当地法轮功学员还设置了两个展位，由几十人组成的天国乐团不断地演奏外国名曲和修炼人创作的乐曲。学员还为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征签以及寄给中国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的明信片，几个签名表同时上场都不够用，人们有时要排队等待。德国女教师玛格丽特说，自己已经听说过法轮功受迫害的事情，签名这至少是我能做的一点，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丑闻。
6月18日，希腊雅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宪法广场放好真相展板，拉开横幅，身穿黄色练功服演示功法，吸引了过往的市民和旅游者。一些法轮功学员向前来咨询的雅典民众和旅游者们讲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也有不少民众来了解练功点信息。
6月21号，美国明尼苏达州法轮功学员在罗切斯特市举办了讲真相和反活摘器官征签活动。学员们亲手制作的纸折莲花和色彩明亮的展台，不断吸引市民前来了解法轮功。当得知这么美好祥和的功法在中国大陆竟然被中共残酷打压，很多人感到震惊和忧虑，纷纷签字反迫害，同时也通过征签向该选区的国会议员表达心声，希望他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281议案。
6月2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集地豪斯维尔市中心的主街上举办真相长城活动， 进一步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了解了真相的当地市民签名支持制止活摘罪恶。一对澳洲夫妇走过真相横幅，驻足看了很久。妻子 Vicky Torrey 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残暴的行径，她手指着图片问这问那。她的先生告诉她，这种行径就如朝鲜一样，是一个非常专制和独裁的政府。 Vicky 手指着一张图片感叹道，简直太残酷了，你看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士被他们迫害成这样，简直不可想象，令人发指。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这些图片的真相后，他马上在征签表上签了名，支持制止活摘罪恶。
在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6月25号至28号率团访台四天期间，多个民间团体抗议，台湾法轮功学员手持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强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的横幅如影随形。在张志军由北到南的参访行程，沿途都有法轮功学员不畏炎热高温，在路边拉起巨型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6月28号，张志军行程几乎全部取消，仓皇离台。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6月21日，在德国慕尼黑旅游车停车场伊萨门，关于退党的大纪元郑重声明，对一群群的中国游客反复播放着。看着关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横幅和真相展板，听着小喇叭播放的退党声明，许多中国游客表现出惊讶、好奇、兴奋等神情，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有的游客当场就做了三退。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法轮功学员李玉书女士今年64岁，被冤狱折磨12年，2014年5月19号走出黑牢，回到家乡阿穆尔，遭阿穆尔林业局单位官员全天24小时跟踪、监视、监控。一周后，李玉书突然出现半边身体歪斜，全身浮肿，半个身子不好使，嘴和脸都歪斜，送到医院抢救。亲友怀疑，监狱在李玉书临回家的当天灌食中，给他灌了损害身体的药物。当时连当班的警察都很奇怪地说，不是今天不灌了吗？经常灌食的犯户们也感到奇怪，说不再灌了，怎么突然又给灌食？
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孔红云2014年1月4日遭保定市新市区静秀公园派出所恶警绑架，并非法关押至今，日前突然神志不清，精神恍惚，疑被下药。孔红云在看守所绝食抗议，遭到看守所恶人恶警殴打，长期被铐在一把椅子上，长期插胃管不拔出来。43岁的孔红云，医务人员，老家保定市满城县，自己和女儿在保定市租房住。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让原本善良的他更加心态平和宁静。他近几年多次被绑架关押，并遭非法判刑三年。
山东烟台莱阳多位法轮功学员同时遭绑架。2014年6月25号凌晨3点50分左右，烟台公安局伙同团旺派出所、江团派出所有预谋有计划地绑架法轮功学员李松山、李玲林、乔芝、黄建军、陈香美等，并非法抄家抢劫。早晨6点30分左右，山前甸南野鸡伯村法轮功学员安立波和他的妻子在家被绑架，家里被洗劫一空。7点半左右，江团镇北黄村法轮功学员张宝仁在到兰子水泥厂上夜班回家路上被不法之徒绑架，11点半左右家中被抄。
甘肃省天水市李翠芳、李义奎、乔文成、朱开红、张志明、王明辉、夏艳玲、唐琼、马小娟及肖延红1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迫害已经半年多，遭到非法批捕。钦州区公安局曾先后两次将编造的所谓案件移交至检察院， 检察院两次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将案件退回。公安局不法人员继续罗列编织虚假的罪证。5月25日再次将案子转至检察院，检察院已于6月13日送至法院。不法人员企图操控法院，对十名法轮功学员秘密判刑。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活动摘要。6月25号晚，澳洲悉尼黑镇市市长罗宾逊先生向市议会全体与会者宣布，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在一年一度的黑镇城市文化节2014年游行中获得冠军。同时，市长还赠予澳洲法轮大法学会500澳元奖金，以及一枚刻有黑镇市政府恭贺澳洲法轮大法学会赢得2014年黑镇城市文化节游行活动军乐队冠军字样的水晶奖杯和奖状一个。从2000年至今，法轮大法团体已15次被邀请参加该庆祝活动。从2008年至今已蝉联7年冠军，法轮大法的队伍在每年游行中都是最受欢迎的。黑镇位于悉尼地区中部，是澳洲第三大城镇、纽省人口最多的地区。在5月31号世庆节游行中，今年人数最多、最有声势的游行队伍是走在前面的法轮功修炼团体，由天国乐团、花车和腰鼓队组成，所到之处迎来道路两旁市民们的掌声和赞扬声。当天有超过3万多观众沿街观看游行，人们抢拍镜头、争相合影，对法轮功学员赞叹不已。
6月28日是俄罗斯第25届奥林匹克日，庆祝第22届索契冬奥会及国际奥委会成立120周年。应克里米亚半岛奥委会的邀请，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学员们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官员、各界运动爱好者介绍法轮功，并讲述在中国持续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真相。在公园里散步的一位老太太问她身边的人说，今天是什么节日？为什么这么多人？旁边的人看看前面挂着的很多法轮大法横幅，告诉她说，应该是真善人节。克里米亚奥委会主席对法轮功学员说，去年9月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国家体育节，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他非常喜欢，所以很高兴在奥林匹克日上再次看到法轮功。克里米亚体育部部长、议会议员、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市副市长、市体委主席等都对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表示诚挚的谢意，并谢谢学员向他们赠送的法轮功书籍和小莲花。
6月24号圣让巴提斯节是加拿大魁北克省最重要的节日，即魁北克省省庆日。天国乐团是连续第四年应邀来这里参加节日游行。乔林·勒杜克曾经担任圣让巴提斯组委会主席14年，他说，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服饰，很传统。他的太太蒂娜补充说，这是个美妙的乐团，我们很高兴看到华人，我们喜欢这些人。
6月28日，加拿大温哥华地区召开了2014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近20位大法弟子发言，与大家分享自己在正法修炼中如何做好三件事的体会。年已75岁的王女士交流了自己和其他学员一起常年坚持在中联馆前和华人市场讲真相劝三退，使许多华人明白了退出了协党及其相关组织的经历。发言中特别讲到，温哥华中领馆旁边的一个商店的老华侨，原来受中共谎言毒害，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态度很不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修炼人的善心感化了他，他逐渐改变了，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隔老远就笑眯眯地跟法轮功学员打招呼，并称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以后你们要在我门口做什么，我都同意。
6月29号，奥地利2014年法会于首都维也纳的雅马哈音乐学校举行，十多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在过去一年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发言的学员分享了他们在碰到矛盾向内找后的升华体会，还有在办神运期间的修炼心得，还有学员交流了在低迷的状态中找到根本执着，决定从心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学员们还分享了在平衡好家庭、学业和救度众生的修炼心得。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洗脑班爆敛黑财的调查报告。根据本报告初步估计，十多年来被中共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总数约239万人次，中共投入洗脑班工程建设费用约23亿元，洗脑班不法人员向学员责任单位强收教育费和陪教费约615亿元，获得中共政府转化奖金约412亿元，敲诈勒索学员家属约173亿元，合计约1200亿元。这个数字只是根据现有被揭露出来的大陆洗脑班情况估算出来的不完整数目。十多年来，中共从未停止过迫害法轮功，最高峰时期曾耗费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用于迫害，使好人受害，恶者中饱私囊。根据统计估算，洗脑班为了敛财，打着教育旗号向每名法轮功学员责任单位强收教育费，平均高达每月9452元，每月陪教费高达4800至6000元。洗脑班不法人员还利用家属救人心切、害怕中共等心理，以各种借口向每位学员家属平均敲诈约7256元。另外，中共还不惜重金奖励洗脑班酷刑转化，洗脑班每转化一名学员，平均可以得到中共政府给予的18125元转化奖金。如果没有巨额黑财使迫害者中饱私囊，洗脑班一天也存在不了。为洗脑班提供黑财的来源，除了中共政府，还有责任单位、学员家属等。在全面否定洗脑班迫害中，要从根本上截断洗脑班财源。一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定要正面正行，不配合恶人任何所谓的转化，让不法人员得不到转化奖金。二是要帮助学员家属去掉怕心，寻求法律手段等，拒绝洗脑班强加的种种敲诈勒索。三是要向提供教育费、陪教费等费用的责任单位讲真相，促使他们抵制洗脑班的要求。而对于那些一直向洗脑班提供费用的责任单位，则应将该单位向其行业、向社会更广泛的曝光。四是在当地大量曝光洗脑班不法人员的敲诈勒索行为。
孝子被绑架，音信全无，老父呼吁关注。我叫江振生，男，70岁，家住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我的儿子江波是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哈尔滨打工。可是2014年4月4号走在街上，被哈尔滨南岗分局宣西派出所及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至今2个多月音信全无。早听说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谋取暴利，证据确凿，国际人权组织的调查报告街头巷尾都贴着呢。我的儿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失踪了，我到处找儿子，我和大姑娘去齐市看守所打听，人家说没这个人，我的心每天都像在油锅里煎着一样，终日以泪洗面，借酒浇愁。儿子，你在哪里？一次去梅里斯派出所办事，才得知江波被押在南岗看守所。我的儿子是难得的好孩子，自打练了法轮功，整个人都变了，更加真诚、善良、忍让了，人也更加帅气、健壮了。每次回来都帮助我收拾屋子，洗洗涮涮的， 我屋里的地板革就是他铺的。在外打工时，老板都夸他干活任劳任怨，连集体吃剩的饭馊了他也捧起来吃了。亲戚朋友谁缺钱他都帮人家，却一点也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这法轮功太好了，使我儿子变得无私仁义孝顺。可自从打压法轮功，江波无辜落难，被非法劳教三年，我也以知情不报的罪名被梅里斯派出所关起来，时任所长的古志民敲诈我5000元才把我放了。我是知情者，我儿子练法轮功后专行善事不做坏事，做父亲的能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而出卖自己的好儿子吗？谁都不会的。
善良妇女被判10年，律师谴责法庭。6月24日，辽宁省朝阳市中级法院对张玉卓案在西大营子法庭2审开庭，家属聘请北京律师当庭揭露1审法庭陷害无辜，事实不清，没有物证，伪造证人，扣押清单没有本人签字等。律师还指出，政府公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张玉卓这样的普通妇女被判刑10年，还剥夺政治权利2年，这是对暴恐分子的量刑标准。张玉卓信奉善良、祛病健身的行为，能和杀人放火、暴力恐怖相提并论吗？朝阳市检察院公诉人要求维持原判。法官听完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后，决定重新合议，研究再定。2013年9月18日，张玉卓在中心市场讲法轮功真相，被朝阳市交通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仅7天就起诉到朝阳市检察院。朝阳市检察院当作大案要案，2014年4月初，双塔法院枉判张玉卓10年重刑，张玉卓及家属提出上诉。6月24日开庭这天，旁听席共30个座位，前面2排不让座，留给警察和便衣。10位亲友前后左右围满了便衣和警察。非法开庭10多分钟后，一个警察抱进一堆手铐，分给旁听席的警察，那架势随时要把家属们铐起来。整个法庭阴森恐怖。事后，旁听的亲友说，对一帮老百姓怕成这样，看来中共真的要完蛋了。
严正声明，本周17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山东教师的投稿。认识大法弟子是我今生的福分，我很幸运，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功，却从法轮功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我要借此机会表达对李大师的深深感谢和敬意，谢谢李大师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全人类。我叫林延明，今年51岁，山东人，年轻时是省级运动员。俗话说岁月不饶人，虽然我曾经是运动员，但也逃不出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从43岁开始，我的身体逐渐出现了各种疾病状态，尤其年轻时的大运动量对腿的伤害很大，表现更突出，双膝关节浮肿、积水、韧带撕裂，疼痛难忍，严重时得静养，还要到医院抽水缓解。几年下来，用了很多医疗方法也没有根本好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过了些日子，腿没好又添心病，心脏不舒服，严重时仅于休克状态，再加上严重的失眠，让我倍感人生苦海无边，心情也坏到了极点，看啥也不顺眼，听啥都不顺耳。到了2007年，我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念俱灰，感觉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我的身上。和我同一办公室的王庆老师，从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 后来受迫害不敢练了，他几乎和我身体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病症，颈椎、胸椎、腰椎、尾椎严重错位，非常痛苦，他的头痛也很严重。2008年5月，他又出现股骨头坏死的症状，不能坚持上班了，只好回家专门治病去了。期间我曾去看望他，当时他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还在加重，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活在煎熬中。2008年10月，王静焕然一新地出现在校园，让我大吃一惊，急切地询问怎么突然间就病好了。他高兴地说，我又练法轮功了，法轮功就是这么神奇呀，你也练吧。我说，我的心静不下来，练不了。他说，没事，谁都能练。从现在开始，你先诚心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身体也会出现奇迹的，如果你敢念出声，效果会更好。我当即就在校园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我开始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间王老师就和我讲练法轮功的美好，不仅身体好，心情也好。从那以后，每当我有解不开的心结时，他从不随着我一起抱怨，总是笑着说，你念真善人好也得按着真善人做呀。我问他，难道你不怨恨曾伤害你的人吗？他笑着说，大法弟子不生别人的气，和他在一起，我的心总是平静的，看着54岁的他比年轻时身体还好，越活越年轻，心里真是羡慕。不久我发现我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膝盖的病症越来越轻，现在只有超负荷的工作时才会有痛的感觉，其他病症也逐渐减弱以致消失。时间走过了5年，我的身体没有按自然规律下滑，反而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我的心情也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感觉生活中有了阳光和希望。这真是生老病死苦中熬，谁能逃，缘劫大法命运改乐滔滔。认识大法弟子是我今生的福分，感谢李大师培养了这么好的弟子，感谢李大师改变了我苦难的命运。
黑龙江双城市前国保大队长童慧群遭恶报肺癌死亡。童慧群，男，57岁，曾任双城市国安局副局长、国保大队队长。经过一年多的疾病痛苦的煎熬，于2014年6月26日遭恶报肺癌死亡。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童慧群觉得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来了，追随江氏集团，天良丧尽，不遗余力地疯狂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百姓，是双城迫害大法弟子三个元凶之一，另两个是张国富和金婉智。金婉智已经遭恶报患脑瘤死亡，张国富在主管迫害期间，将大法弟子周志昌、臧殿龙、张生范、吴宝旺、王金国、张涛等迫害致死。目前他体弱多病，面临国际组织调查。十几年来，恶警童慧群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可谓难以计数，这里仅举部分事实。2004年2月28日，童慧群肆无忌惮地绑架大法弟子38人，不到一个星期就将顾秀贤、萧雅丽两位大法弟子迫害致死。萧雅丽的两个年幼的儿女整天哭着要娘，令人揪心。2005年1月15日，大法弟子王桂华被抓捕到双城看守所关押20天后，童慧群、金婉智等又将其送进万家劳教所继续迫害，逼写三书，不写就绑上手蒙住眼睛，拿针一样的东西在手上、身上乱扎。2009年1月16日晚，双城市恐怖组织610头目江宏伟、国保科恶警童慧群、战前派出所副所长李大斌等闯入双城镇居民大法弟子贾双友、江秀珍夫妇家。当时刚下过雪，天气特别寒冷，恶警将身穿单衣、脚穿拖鞋的贾双友强行拖上警车，然后恶警非法抄家，将计算机、打印机及现金万余元非法抄走。贾双友、江秀珍夫妇被劳教，十几岁的独生女儿贾雪一人在家。 由于思念父母，惊吓引起疾病，一个小小的生命含冤离开了人世。经过一年多的病痛之苦，2014年6月26日，这童慧群终于恶贯满盈，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后，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骗请三退，讲真相不在文化高低，归正自己，改变环境，赶上正法进程，面对面赠送破网软件的一点体会，堂堂正正的花真相币，静心学法了，给政府官员劝三退的经历，修心向内找，推广信堂人，面对病业假象，全台协调一致向导游讲真相，修炼交流摘录。首先请听片警三退的故事。2007年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区换了一个片警，因为我曾经因修炼大法被非法关押迫害的经历，自然成了他关注的目标。可能是想掌握我的情况吧，上任不久，他来我家敲门。我当时认为他来没什么好事儿，无非是提提这要求，说说那规定什么的，干扰我做好三件事。所以我与妻子同修商量，不给他开门，心里想的是不配合邪恶。在片警敲门过程中，我们也不理他，就在屋里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大约有半个小时，他都在不停地敲门，一阵阵的敲门声响遍了整个楼。后来我们听见他下楼的声音，为了让他相信家里没人，我们就把屋子里的大灯关了，只在客厅开一个台灯，在屋里走路轻手轻脚，生怕被片警知道屋里有人，引得他回来敲门。这样的经历在一段时间里发生过3-4次。后来我就想，老这样也不行啊，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老这样猫着也不像话呀，这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 再往深里想，片儿警也是众生中的一员，他能到大法弟子家来敲门，表面上是受邪恶的指使，从另一方面讲，这不正是给我提供了向他讲清真相、救度他的机会吗？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得法，不知生生世世吃了多少苦。片儿警能到大法弟子家中来听真相，不也得生生世世吃苦积德才凑成这样的机缘吗？于是我和妻子商量，下次片儿警再来敲门，咱们就把门给他打开，向他讲真相，把他救了。妻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当时我这一念一出，我顿时感到全身刷一阵轻松，自身空间场不知道解体了多少坏东西，这之前的压力烟消云散。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前夕，片儿警又来敲门，这一回他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选在晚上9点之后来。这个时候一般的人家都不会没人，不开门没什么理由。听到敲门声，我开门一看，正是片儿警。虽然定下来要对他讲真相，但事到临头又有点不稳。我说今天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行吗？他说时间不会长，也就3-5分钟。我给他开开门，客气地把他让到沙发上。片儿警说快奥运会了，所里有要求，对所有在册的法轮功学员都要做笔录。说着他掏出一个准备好的笔录纸，做出要问话的姿态。我对他说，你不要做笔录，这对你不好。他说这是上面的要求，在册的200多个法轮功学员必须都做，否则的话就得到所里走一趟，到那儿也得做，即使我不做，别人也得给你做。他说话的语气有点硬。我对他说，别人谁爱做谁做，我劝你不要做，这样是为你好。片警见我态度很坚定，又是真心为他好，态度缓和下来。他问我为什么不愿做笔录，我就给他讲我修炼大法的好处，家庭和睦了，身体健康了，坏毛病改掉了。他又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425是怎么回事，我都给他讲了，还给他讲了法轮功在海外传播的盛况，他都在认真的听。渐渐的，我们之间的气氛越来越融洽，他脸上也露出笑容。片儿警临走跟我说，这次笔录不做了，有什么事我先替你扛着，还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就这样，邪恶指使的片儿警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被正念和善心化解了。片儿警心中升起了对大法的好感。事后我才知道，我向片儿警讲真相的过程中，妻子一直在里屋配合发正念，清理片儿警背后的邪恶。在此后的时间里，片儿警再也没有对我有过任何的干扰。每当他的上面有什么要求，他都是从正面善意的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实际上起到了对大法弟子的保护作用。后来我抓住一次机会，正式劝他三退，他点头同意了。在这过程中，我的体会是，在矛盾和压力面前向内找，往往是提高的好机会。不配合邪恶是一层法理，讲真相救人是更高的境界。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能打开众生尘封已久的心锁。讲真相的对象不要有分别心，分别心是人心，是障碍。众生都在等真相，盼得救，整体配合很重要，威力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不在文化高低。一次出差到一个偏远的小镇，中午与朋友吃饭讲真相劝三退时，其中一个朋友扑哧一声笑了，说他知道这事儿，并指着他丈夫说，他爸爸天天出去跟人家去讲劝人家三退，你们都是一样的。我说太好了，没想到在这个小镇上能碰到同修。我问道，能不能让我见一见你父亲？这位同修那年78岁，表面看上去就是60来岁的年纪。两年后我再次拜访了他，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变化，还是那样神采奕奕。我把老人家讲真相的故事整理如下，所有的内容都是老人的口述记录。我是1996年得法的，今年已经80岁了。我没有文化，开始连转法轮一书都看不下来，但师父加持很快就能读下来了。1999年720法轮功遭受迫害后，我就开始讲真相。后来大纪元设立三退网站后，我开始劝三退。我感觉讲真相不在文化高低，而在于有没有这个心。我们那里一些有文化的同修常在一起议论我，说某某三件事做得好，难也不大，稳稳当当的，怎么回事？每当他们问我时，我回答说，得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做好三件事，师父就管你了，不做三件事，那哪是合格的大法弟子呀。这样有的同修就来看我如何讲。有个教师同修，我们到街上，他在我旁边看我如何讲，我一边讲一边鼓励他讲，他一开口一会儿就劝退了2个人。那天我俩一下午劝退了17个人。我对他说，你念正，邪恶早就吓跑了，你怕啥呀？你在法上做，旧势力想干扰你，师父也不让。我在市场上劝退时，有时卖菜的老爷子老太太岁数大，声音小了他们听不见，卖菜的一个挨着一个，买菜的人一个跟一个，身前身后都是人。遇到有缘人，我就想这次不讲下次遇不到了，讲我就大声讲，效果很好。旁边的人听到后，我也问他们，你是局里的干部吧？你是党员吗？退了吧。你贵姓？他说不告诉你。我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叫有才。他点点头。这样顺便退了的人有很多。有个同修过年前卖对联，我站在他旁边讲真相劝三退，17天退了117人。有一个有文化的同修走不出气，我对他说，你不做将来你的世界怎么办？你可以先在你亲戚之间劝退。结果他一下子退了27人。警察我也救，一次一个警察来我家，我把他让进门后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老伴儿在那看转法轮，桌子上还放着我那本转法轮，他都看到了。我没有怕心，继续讲。他临走时，我问他入个啥，他说入个团队，我说把他退了，他点点头同意了。还有一次我去一个过去的老邻居家串门，他儿子和表哥在家吃饭喝酒呢，我借机给他们讲真相劝退，后来他们同意了。他儿子问我，你不怕公安局的吗？我说这几年没干别的，竟跟公安局的人打交道了。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他儿子就是公安局的。一个片区民警总来骚扰我，每次来我都给他讲真相。一次他想把我的大法书拿走，我坚决不让，说你拿走了我怎么修炼啊。他没办法，只好放下。由于他老是迫害大法弟子，现在遭到报应，因为盗窃被开除出警察队伍。还有一个镇派出所所长总是迫害大法弟子，经常带人抓大法弟子送去看守所。前年我地区发大水，他被淹死了，遭到报应。讲真相也得有耐心。我在讲真相时认识了一个70多岁的老爷子，讲了多次也不退，按照他的观点是为我好，怕我吃亏被抓。我2年时间劝了他多次，前几天我又碰到他，他终于同意退了。我对家里人也讲真相，虽然开始困难点，但天长日久，潜移默化。我大女儿开出租车，一次一个乘客把手机落在车上，他开车就追乘客，追上后说你等会儿，那人以为还要钱呢，板着脸问干啥呀。我女儿说 你落下东西没有？他一摸兜说，哎呀，我手机。我女儿把手机递给他，他当时就掏出50元钱给我女儿，我女儿不要，他说啥非得给，并说你别嫌少就行了。我女儿看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橘子，对他说，你要非得谢我，你把那袋橘子送给我吧。结果我女儿只收了他一袋橘子。前不久我女儿又拉了一个乘客，那人落下一包现金共30000元，我女儿开车追上他，把钱给了他。女儿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你买这台出租车不是借了20000元吗？你留下这钱还了借的20000元，还能剩10000元呢。女儿和他讲，我爸经常跟我们讲要做好人，不能做缺德的事儿，我留下这钱那不是做缺德的事儿吗？那个人后来请我女儿和女婿吃了一顿饭，席间感慨地说，你不给我这钱我也没办法，因为打车的人多，谁知道是谁的钱。我女儿说，我爸经常给我们讲做好人的道理，他是练法轮功的，这也是间接的正实法。我大女儿现在外地做生意，生意做得很顺利，我女婿过去一身病，现在都好了，我心里明白是咋回事，是因为他做了好事，神在给他们记着呢。我讲真相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我文化不高，开始讲时也时常被人噎回来，噎得我没话说了，后来不断总结经验，越讲越顺。文化高低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张开嘴讲。我感觉大法弟子不管文化高低，能去掉怕心出来讲真相，就是听师父的话，就是精进的表现。通过讲真相，我认识了很多人，现在凡是我劝退过的人，过后又见面时我都打招呼，然后还接着讲，让他们进一步了解真相。我想只要正法没结束，我就讲。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归正自己，改变环境，赶上正法进程。刚从黑窝出来，丈夫像管犯人对待我，孩子们也不接纳我。我想这是因为丈夫和孩子这几年吃了很多苦，加上邪恶的帮凶给亲人们灌输了不少谣言，使他们误解了。面对亲人的态度和这个几年来没有家庭主妇料理的杂乱的家，我没有畏难。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一文中所讲，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也是提高的关键呐。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我的亲人已经承受了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苦难，我绝不能让他们白吃苦，我一定要让他们得救，让两个小同修重新走入修炼中来。我利用一切时间多学法，多发正念，利用了3天时间打扫卫生，整理家务，从多方面体贴丈夫，照顾好孩子，尽量让他们认同我，理解我。经过了10多天的努力，丈夫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允许我在家练功了，孩子们也不干扰我发正念了，我给他们讲真相也敢听了，甚至连信基督教的婆婆也转变了对我的态度，还送了我一块表和100块钱，说我没有零花钱，让我去买点东西。回来后第一次练功，师父就鼓励我，练功音乐一响起，整个人都被能量包围住，全身暖融融的，非常舒服。5套功法练下来，感到全身轻松，心里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而且过后，第5套功法的音乐经常在脑中回响，一连持续了1个多礼拜。接下来的几个月，丈夫不让我出去，我也不强拗。我知道，只有他真正明白真相，从内心理解我了，才能改变我的环境。那我就在家多学法，练功，多发正念，归正自己，把自己没去掉的执着心找出来，去掉它。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所走过的修炼历程，经过10几年的摸爬滚打， 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左一跤右一跤，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深挖自己执着的根，还是没有放下自我，学法不实。以前也知道要多学法，但只流于形式，几年没好好学法了，现在能捧着大法的书，真像久旱的禾苗遇春雨，如饥似渴地吸取甘露。用了几个月时间，我把所有的讲法全部学了一遍，能背的背下来。当明白了一个又一个法理后，既兴奋又好奇，以前怎么就没悟到呢？怎么就没听师父的话呢？如果早点做到了，也许我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这样思想也清晰了，感觉不是在学法，而是身在法中，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几个月来，经过发正念，把自身空闲场不好的东西清理掉了，通过耐心地给家人讲真相，家庭环境也好转了，现在他们都支持我了，虽然还经常提醒我注意安全，但基本不干扰我了。两个小同修也开始学法练功，还能时时用法理来要求他们自己，而且我的急躁心、懒惰心和爱发脾气的毛病出来时，都能被他们及时提醒。孩子还说，我们看你，你先做好，你做好了，我们自然也就能做好。我有时没忍住，又发脾气时，他们还督促我快背少变。他们有时候还给别人讲真相救人。在学校里，老师要求学生对着学旗敬礼时，他们都是立掌发正念除恶。孩子们还自己开创了一套独特的学法方法，他们说前面有摄像机在录像，每次学法都盘腿端坐，双手捧着转法轮，你一节我一节，每一个句号为一小节，这样的轮流读，而且字正腔圆。虽然每次学法时间不长，但整个学法气氛生动有趣。我从内心感谢师父，让大法小弟子帮助我提高。我现在已经能正常出去讲真相救人了，但我周边没有同修，我也没有真相资料，我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邪恶，告诉人们真相，证实大法。我发现效果很好，世人也愿意听。这期间我曾碰到一个人跟我说，他们那里谁谁天天出去宣传法轮功，但不承认自己是法轮功，那能让人信吗？由此我想到，如果情况许可，我必须堂堂正正地用第一人称给人讲真相，不能让常人误认为我们在搞什么宣传，有什么目的，想得到什么好处。只有让常人信任我，我讲的话他才愿意听，才能救了他。我刚从黑窝出来才几个月，这之前落下的差距太远了，要赶上正法进程，那确实还得加倍努力。但是师父给了我这么好的环境，让我现在也能看到明慧网了，我有信心把失去的抓紧补上来，谢谢师父。
不见